你有这样的福德因缘吗？你知道方向吗？所以善财童子表演了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就是说他一定要跟一个老师学到根本智，以禅宗来讲要得到正法眼障，起码初观而破。二观跟三观他能破的话呢，那他的正法眼障是更圆满。但是以前古来禅师啊，管徒弟很严，跟他生活在一起，要磨他的习气，起码要磨到他破了初观，能够分别正邪真假，他才会让他出去参学的。否则你遇到一些境界来呢，对不对？你还是会被渡了。我想禅宗里面有个故事啊，以前有个小沙弥出来在山上，对不对？到了青春期的时候，到了跟着师父到都市里面去办事情，对不对？他一看到女孩子心就砰砰跳，他问师父说什么，这是什么？他说老虎。哦，这样子。回来以后呢，师父问你，你看了一天你有什么心得啊，你最喜欢的是什么？他说我最喜欢的是老虎。可见烦恼并不是关起来你就能解脱的，烦恼是必须要了解教法，你要知道方法，你要知道调伏自己的心，境界来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正邪真假。当然你要调整你的贪欲心，就要修不净观白骨观。那你必须去学不净观白骨观怎么修啊，理论若不知道的话，你会怎么修得进去呢？那是不太容易的，除非你宿世的善根。第五个，以智慧能了知圆满佛法的语言跟义理。注意这里要有清净的般若智慧，而且佛法当中要了解圆满的见地。有些人知道语言，可是他不知道语言后面的义理。比方说《金刚经》，它的语言是很简单，可是它 beyond the word 就在语言后面的义理是很深的。它有文字般若，有观照般若，有实相般若，《金刚经》乃至《般若经》可以让你从未来际一直到成佛，都值得不断的学习。所以你要清净的了知一切诸法的体相用，了解一切体相用，你才能够知道呢它真正的这个圆满的智慧。举一个例子，窥寂大师跟玄奘大师啊，举一个例子，这就是很好的例子。玄奘大师跟窥寂大师啊，这是一个圣人啊。先说一下，他有非常多的故事哈，但是跟这里有关的。先说玄奘大师的师父叫戒玄论师，在那烂陀寺，大概15世纪或16世纪左右。戒贤论师是印度那烂陀寺几千位出家人的这个住持，他的经论跟修持都非常好。但是很可惜的呢，他虽然是一位高僧，但是他有痛风，有20多年常常发作。在玄奘大师还没有去那烂陀寺前3年，有一天戒贤论师非常非常的动，业报现前，他想自杀。在他动这个念头的时候，因为他平常也是修持非常好，在他动的念头要自杀那一刹那之间呢，在虚空当中禅定当中，他看到文殊跟观音跟弥勒菩萨三个都同时现前了。那他看到佛菩萨以后，当然他就忏悔了，他就说佛菩萨，我怎么会这种业报呢？很多旁边也会对他有疑惑啊，对不对？这位住持修得这么好，怎么还常常还是病痛呢？他说病是我的业报，文殊师利菩萨告诉他，在无量劫啊，你曾经做过国王，当时狂妄心啊迷失了你的自信，所以呢你虽然学佛，但是你常常虐待老百姓，常常呢这个欺负你的仆人，所以你今天虽然出家了，你能够懂得千步论主，可是你的业报还是要去受的。但是呢你的业报还没有尽，所以你死的话呢，你的业报还会更苦的，你应该发大心弘扬佛法利益众生，你才能够忏除你的罪业。那他就问他说，那我怎么做呢？他说你等等，他说从支那就是东方的中国，有来了一个出家人在路上，你要等他来，你要为他讲瑜伽师地论，将来瑜伽师地论呢会传到东土，利益广大的众生，他宿世跟你有缘。然后啊，3年以后他就会到，这时候观音跟弥勒菩萨也放光，那弥勒菩萨就鼓励他，瑜伽师地论你要好好讲啊，对不对？你懂了，可是你现在若自杀的话，瑜伽师地论在这个地球上会中断的。梦醒了以后，他因为见到了文殊跟这个观音跟弥勒，结果他的病呢就比较好， 但是他偶尔还是业报现前，他观空会。三年以后，玄奘大师大家都知道，当时他是偷跑出去的，对不对？以现在来讲 illegal， 是的，是这个所谓的非法出境，对不对？当然回国的时候被唐太宗啊，对，迎为国师。可是他出去的时候是很苦，他一见到玄奘大师的时候呢，他说我等你很久了。玄奘大师也说，对，久仰戒贤论师的德高望重啊，我就是来跟您学瑜伽师地论。他就说，请问你从中国这样跋山涉水来一共花了多久？他说刚好三年。他心中就欢喜，跟文殊菩萨讲的我等三年的的确确是梦相符合的。结果他就呢，玄奘大师到了印度之前，他懂梵文，他在中亚济宾国为了利益众生，他懂了二三十国的语言，他汉译的经论也非常通达。结果那因为玄奘大师的祈请，所以戒贤论师就为他讲瑜伽师地论，从头第一页开始讲，就大家很欢喜啊，寺庙呢三四千的出家人就在读啊，也重新的复习。结果听完一遍了呢，玄奘大师就要走了，戒贤论师就笑一笑，来来来来来，不要走，你的见还不够圆满。他说虽然你是术士的善根，领悟性很高，但是你的禅定功夫还是不够的。你虽然懂得文字的意思，可是文字背后的教法跟修正功夫啊，你还差得远吧，你还是有耐心的再留下来吧。那他就问老师，那我还要再多听几遍？他说至少听三遍，三遍完以后我考试通过你了，您若要参学继续留下来也可以，你要到别的地方去参学我也欢喜，但至少要三遍。玄奘大师当然对老师是很有信心的啊，也很恭敬心，他就专心的听。第二遍他体悟真的更深，第三遍在体悟在听经当中定当中他就有境界现前。所以他体悟不但在文字观照跟实相般若上呢，他体悟的功夫是更深的。后来呢，他真正的得到了这个戒贤论师的真传。当时他在印度那烂陀寺这参学任何的这个法门之中，他也参访其他的外道，大小乘的经论、唯识学派的，乃至于般若经学派、中观跟唯识啊，他通通都涉略。后来呢，当他讲完第三遍要参学要离开的时候呢，戒贤论师就作画往生了。后来他到回到中国的时候呢，啊，插播一下，他在回到中亚济宾国去之前，他看到了一个老人家，玄奘大师有神通，他说你赶快去投胎吧，到中国去等我，等我取经回来以后你来发愿跟我出家吧，那个就是窥基大师。后来他听他师父一讲，他一投胎，投胎以后呢，到了中国，玄奘大师回来以后当然受唐太宗啊、文武百官啊这个迎，就奉为国师。他见到窥基大师的时候，窥基大师的时候他就跟他说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他说我记得你，对，你叫我来投胎。那时候窥基大师只有十几岁，十八岁还是二十岁，非常聪明，相貌很庄严。但是窥基大师有世间的习气非常的重，他说叫我出家不可能吧，对对，我要这个这个那个这个这个那个。最后呢，玄奘大师说你要的条件你只要不破戒我通通都答应你。所以窥基大师出家的时候有载了五个车子，叫做就我们常常讲说出门啊要三居啊五居啊五居法师。那窥基大师他当然也帮玄奘大师翻译经论，也翻瑜伽师地论，从梵文本翻来翻，边翻的时候早上翻，下午就讲解，晚上校对，明天这样翻。结果窥基大师悟性非常高，对不对？也拜玄奘大师做老师，拜了以后呢，他听完一遍他就要走了，他笑一笑，你当时跟我碰我师父的时候一模一样。他说窥基大师啊，他就也是苦口婆心的把他清净老师的这个例子告诉他说，你悟性高但是你禅定力不够，你的功夫还不够，你出去的话境界还是会现前，你还是耐耐心心的听三遍吧。窥基大师当然对自己的老师也很有信心，同样的他也答应在玄奘大师座下听三遍的瑜伽师地论。所以最后唯识宗透过玄奘大师的翻译，窥基大师这个立宗立派，然后后来历代出了很多的高僧，所以中国唯识学才非常的兴盛。讲这个例子是真的很真诚啊，我跟大家一起勉励， 有时候很多人连有说，哎呀，我听一遍，反正我都懂了。其实你讲这句话，表示你自己没进步。古来的高僧都要听三遍，请问各位呢？您《入菩萨行》您听过几遍呢？有些人还断断续续听呢。所以我觉得，你真的要学一部经论哈，在印度五部大论里面，俱舍论光一部论要背记诵，要看注解，光一部俱舍论至少学一年立根的人，这样子你才会学得很彻底啊。所以反观我们北传佛教，有很多人啊，我只能说百尺竿头，我们一起更进一步吧，不要得少为足哈。好，接下来看下面一个，看讲义23页第二个，净法师不自高。刚才说过，菩萨在用佛法帮助众生的时候，他是无所求的，乃至于他也不求有一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有德，他连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都不执着了，那请问世间的五欲六尘他为什么还动心呢？何况于世，就是世出世间的八风啊，他都吹不动的，这个才叫清净的不求名不求利的清净不疲不厌的法师。在俱舍论里面有说啊，俱舍论里面说佛传二法，教法跟正法，如何持彼呢？以教授跟禅观，以此二法而让佛法住持世间。请把教授跟禅观两个画起来。俱舍论是很重要的论点，他说佛传呢有两个方法让正法在世间，第一个教法就是讲经说法，正法就是按照讲经说法而去禅修得到正悟，这两种圣人都能够让正法住世。反观我们佛教徒，北传佛教，中国佛教的人呢都喜欢修正，不喜欢学佛法。老实说，中国人若跟印度人跟西藏的文明来比，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，但中国人不喜欢啰嗦，对不对？你看孔子里面讲无道一以贯之，中恕而已就好啦，讲得那么啰嗦，弟子都跑光了。中国人老实讲，民族性我们不可讳言，我们讲一般而言啊，当然也有特例，可是中国人呢都不喜欢啰嗦，都喜欢精简，都喜欢修正。所以中国有历代有很多正悟的高僧，但是各位要去读佛教史的话，你去看一看佛法从东汉传到经过魏晋南北朝，经过到唐朝，从魏晋南北朝到唐朝这一段的时间，任何一个出家人都禅修，不管你哪一个宗派，都修小乘禅观跟大乘禅观，任何一个出家人都博通经论的。纵使净土宗的第一代祖师慧远大师也精通大智度论、中论、百论跟般若经，他的念佛才能够早日证念佛三昧啊。所以中国佛教在唐朝的时候可以达到巅峰时期，因为教跟正都很高。教就是讲有不疲不厌有次第的性讲经说法，正就是按照他而去证悟。佛在世的时候，弟子里也有分两类，第一个教很高是谁呢？阿难尊者。第二个富楼那弥多罗尼子，他呢教法次第跟外道辩论都是赢的。可是阿难本身他并没有证阿罗汉果，迦摄尊者代表正禅宗啊，正悟的正，他开示呢都很精简，修禅的人都是讲得很精简的，他很不啰嗦的，他就告诉你，对不对？一切法毕竟空，色受想行识毕竟空，回去修吧，就这样子。那你说怎么修？他只会告诉你修行的经验，你的身心变化，他引导你，但是他没有办法像阿难这样有次第的讲解教法。所以外道啊，若要来请法的时候，佛都会派呢这个辩才无碍的阿难，以及富楼那弥多罗尼子，还有文殊普贤观音这些大菩萨去弘法。所以佛的十大弟子里面，每个人的根性跟因缘也不同。所以第一类是有教也能够让正法住世，第二有正也能够让正法住世，第三有教跟正那更好，这样的善知识更殊胜，一定能够让教法利益广大无量无边的众生。 举个例子，中国天台宗智者大师教正双美，教观双修，教跟观他两个都很高，所以智者大师一生剃度在他座下出家众就有10000人。另外净土宗慧远大师教跟正都很高。另外再举唐朝的东密不空三藏，他虽然修密法，他正悟很高，他教法也很通达，所以他在他座下也度10000的出家众。10000出家众是比现在佛光山还多，佛光山最多才1-2000位出家众啊。所以古来高僧大德他地众生是无量无边的。你再去看法华经，对不对？每一个大菩萨都是度6000万亿那由他恒河沙游巡的众生啊。众生是无量的，所以你也不用去抢信徒的，跟你有缘自然能得度的。所以教跟正很重要。同样这个例子看藏传佛教，黄教宗喀巴大师也是教正双修。吉天菩萨他在讲入菩萨行的时候，当时也有人瞧不起他，他说哎呀吉天菩萨你光会想啊，对不对？你很会讲啊，你修到哪里啊？他说吉天菩萨他心很平静，他说他不用神通观，好，这家伙出家众这样子挑战我，应该呢好好教训他一下。他说来，你看到那西藏里面的壁画了没有？对不对？对不起，在印度寺庙的壁画了没有？壁画里面呢都有画佛的这个出像 成道图吗？佛不是供被接受过牧羊女这个供养吗？那牧羊女旁边就画牛嘛，吉天菩萨就一指啊，他说你看吗，那牛奶就流出牛奶来了吧，你赶快拿茶杯去装吧。哇，那在座的出家众愣了一下，他证悟空性的时候，一弹指之间所有物质跟能量它可以变化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那个呢法师亲自就在吉天菩萨面前忏悔，因为他瞧不起吉天菩萨，他说你不要认为我只有教，我教证都很高。他说赶快去拿个大碗公来吧，拿个水壶啊，然后呢牛奶一间留下来了，既然就供养全部的出家众吧。古来的高僧啊，教跟证是每个人的愿力不同，所以黄教宗喀巴大师教证都很高，白教冈波巴大师也是教证都很高，密勒日巴他证悟很高，他教法的部分他是用唱歌金刚的证悟道歌，他是唱歌度众生的。红教里面莲花生大士，还有米滂仁波切，还有龙清巴尊者，这些都是教证非常高的。可是很不幸的，到了中国唐朝以后，中国人的业报呢就兵荒马乱，大家知道宋元明以后，所以中国人呢、啊、这个经过兵荒马乱以后呢，佛像被毁了，出家人也逃难了，然后经典也遗失了，然后呢很多禅观修行的这个我们讲传承也就中断了。所以看幻灯片，教法是指教授，是指华严经讲的信跟解，密宗讲的见跟修，可是正悟正法是禅修。所以任何一个法门你要真正能够得力，一定要修止观，所以要有行跟正、啊、信解行正，这是华严经讲的。见修行果是指密宗讲的，所以任何一个教次第都要有信解行正的道次第。可是中国很不幸，从宋元明以后呢，兵荒马乱，天台宗也衰世为了，华严宗也中断了，因为真正能修华严观法的也不多，唯识宗博大精深，三论宗全部慢慢就世为。有兴趣你可以去读中国佛教史。到了宋元明以后，在兵荒马乱当中，有两个法门最兴盛，就是禅宗跟净土宗。因为禅没有寺庙没有佛像，一样呢能够观自心，还是能修的，在山郊野外，在溪水旁边，你一样心就是佛，佛就是心，你一样可以修行的。但是你要有好的善知识跟好的僧团跟同参道友不容易。当时兵荒马乱，很多人呢都是躲起来而修行的。净土宗呢念阿弥陀佛，一句阿弥陀佛上中下根性的人都能念，但是每个人的功夫不同。所以在宋元明以后呢，到了明代，对不对？很多的经典是遗失的，很多人也不愿意学经论，所以的的确确我看过净土宗的佛教子 净土宗等同于死亡佛教。什么叫净土宗？就死人了吗？棺材放进去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，出家人的威仪很差，动不动就是算钱呢、啊。所以中国为我三五之祸，甚至很不幸的在这个政治跟宗教挂钩的时候，很多寺庙的出家人违背戒律还藏枪械的。所以出家人的品德跟道行跟在家人的这个见地啊跟水平是很重要的，对不对？可是还好的，明朝的时候还出了明末四大师莲池、藕益、憨山跟子伯。到了清朝，我们中国佛教更是衰败，就像那山谷一样，从东汉一直到唐朝，从唐朝一直往下降，一直降，一直降，到了清末明初几乎是到谷底了。所以清朝的时候，八宗所有祖师都出世了。为什么？他们的大悲愿心若不出世的话，佛法是会中断的。所以在这种佛教的生态里面，有很多法师只弘扬宋元明以后的佛教徒，所以禅宗毁谤净土宗，净土宗毁谤禅宗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幸的啊，这是中国佛教史的教难。所以我觉得反过来讲，因此这样常常会觉得什么，禅宗到最后也不读般若经了，也不忏悔了，就一个参念头参话头就好了。修净土的人也不读大乘经论，也不知道什么是发菩提心，也不知道什么是菩萨道，反正就念一句阿弥陀佛就好了。所以太矫枉过正的时候，佛教被佛教的内部批评，佛教也被非佛教徒批评。好，时间的关系我只能讲到这里。您做了真的发广大道心，可以去读读印度佛教史、中国佛教史。接下来讲第三个，净佛国土，亦不自高，菩萨以所有所修的善根发愿回向一切净佛国土，这叫清净佛国土。回向里面有三个，普皆回向，在普贤行愿品我们讲过，回向众生就是回自己的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。第二，回向菩提或回向诸佛，就说我回向我因地的菩萨道而回向无上的佛果。第三个，要回向真如，回向实际，就是说我事相上所做的六度万行，我知道每天广度众生，但众生了不可得。以《金刚经》来讲，终日度生，终日无度。你要真正的知道的般若，你才能够断你心中的烦恼，否则你在事相做了三千大千阿僧祇劫，你还是在事相着相度众生。你只能修一些福德资粮，但是你不能在般若智慧上究竟突破。所以这三种回向，那在这三种回向里面，最重要有一个就是菩萨要转自己的念头。举一个例子，世间人若生病了，就觉得哎呀我苦啊苦啊苦啊，对不对？就希望呢找资源去看病。可是受一个菩萨戒跟一个菩萨的用心，他跟我们不同。当他苦的时候，他第一个会观，这是我的业报，我要欢喜接受。第二个，他要观空性，说这个身体是了不可得的，既然是臭皮囊吗，我了不可得，我这样观空性，我不执着痛的时候，他痛就能减低，这个要平常训练止观力。第三，菩萨的用心，他要发愿，愿我能够带一切众生受苦，所有众生都有苦难，都有病痛，可是到我这边就结束，以后的众生永远不要有病苦。这样子转念头而发愿，忏悔发愿回向，这个才叫真正的行菩萨道的佛弟子。所以在病苦当中而能够发愿是很不容易的，这要靠平常的训练。下面第四个三点是，菩萨为什么要生生世世受无量的苦而不疲不厌度众生呢？经文说，云何菩萨受世间无量苦不以为不厌呢？不以为讨厌或不疲不厌呢？第一个，他要累积，对自利而说，要诸善根具备故。第二个，利他的时候，他才能够成就众生，庄严佛国土，乃至具足萨婆若的一切种智。因为他要达到这个自利跟利他的这四个要点， 所以值得他生生世世不疲不厌的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进一步，般若经说，菩萨受一切的苦，但是他知道苦是了不可得的，所以他是呢，不会觉得心真的很苦，身当然他会疲倦，但是他心会法喜无量，不以为疲怨，所以才能够真正做到普贤行愿品讲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生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好，接下来看讲义，堪忍世界，菩萨为什么要受无量苦？我们这个世界叫娑婆世界，娑婆翻成这个，这是梵文，翻成印度话，从印度话翻成中文叫堪忍世界，也就这个众生呢，好的坏的他都忍，不管有没有忍，是这个世界修忍入波罗蜜是很能够成就的，但是修得好的话增上很快，修得不好的话呢，忍久了呢，你也会发脾气的。那这个受无量苦它有四个目的，第一个要具备殊善根，请看你的讲义23页，善根有很多很多定义，简单的以37道品来讲，性净念定慧，你常常要看自己的念头有没有信心，有没有对自己懈怠心，昼夜精进，你的念力够不够强，你有没有禅定的功夫，你有没有般若的智慧，这信静念定慧五个根啊，就会产生信力、静力、念力、定力跟慧力，这五个力量是要每天去培养的，所以为什么我们每天要做功课，每天要禅修，这就是培养你这个五个能力，至少这五个啊。当然详细的力量应该去看37道品。那为什么呢？在讲义里面说，他目的是为了要自利，接下来要利他。那在利他里面呢，我觉得呢，我个人觉得还要有自利三个条件。请看讲义，甚深见智慧门，就像修金刚经、般若经、空慧的法门。第二个，广大行慈悲门，一般人跟观音菩萨跟地藏菩萨都比较有缘，可是老实说，你做只修观音跟地藏菩萨，当然他也会为你说法，可是观音菩萨本身也通达般若，地藏菩萨也通达华严三昧，所以他能够念一首华严经的偈颂，就能够救度众生出地狱。可是一般的众生都是先呢救苦救难，求世俗的消灾免难，所以观音跟地藏跟众生的缘比较深。可是啊，我觉得你不应该只局限于在观音跟地藏，进一步你应该发广大的菩提心，学文殊菩萨的般若法门，普贤菩萨的十大愿王，这样子你才能够真正堪作叫做受了菩萨戒，又是名副其实的菩萨戒行者。你不学习不去实践，那是不容易努力的。再讲得更白一点，你这辈子不学，你来辈子还是要学的。下一步还要学止观瑜伽行派，就是普贤行愿的广大愿行，例如像中国的天台止观，或者唯识的五重唯识观。假如你没有不疲不厌的学，然后你就觉得哎呀我很累了，我跟你讲，你来生呢，你遇到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还是会跟你讲这些的。举光说，弥勒菩萨会跟你讲性观庄严论，那是甚深见系列。第二，弥勒菩萨也会为你讲华严经、法华经跟十方一切净佛国土的经典，弥勒菩萨还是会为你讲解深密经跟瑜伽师地论跟摄大乘论的。接下来你有这三个条件，你才可以谈到说我真真实实的去度众生。一般我们度众生现在只是结善缘多，成就众生啊，要有很多条件。第一，能够成就众生，就真正教化众生清净，修清净的文思修三会与戒定慧三学，接下来你才能够庄严佛国土。假如按照次序来讲，是应该要有甚深见、广大行、瑜伽行，接下来你先庄严佛国土，所以佛为你受记，会告诉你你成佛的名号叫什么，在什么时间会成佛，你所度的时间有多少。有些人他的愿力不同，有正法、相法、末法，你成就了一个清净的佛国土， 十方都有无量无边的佛国土，你才能够帮助众生啊。否则现在来讲，包含我个人，只是在随缘帮助众生而已。你要让众生真正的有功德力，因为见到佛而出轮回，那你自己必须先发愿而成佛。第二个，成就庄严的清净佛国土，简单来讲就是创造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啊。就像现在办教育一样，你一定会把老师、师资、设备能够呢想尽各种办法帮助众生学习嘛。那众生能不能快速的毕业，还是要看他自己用功的。所以成就众生跟庄严净土这两个是相互增上，但是按照条件来讲，菩萨应该先发愿成就庄严的佛国土。最有好的例子就是阿弥陀佛48大愿创造极乐世界。好，看讲义24页，最后你才能够圆满自利利他，我们常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这样的见地你才会证悟，那个时候是实相般若，而不是只是概念而已。这叫做具足萨婆若智，翻成中国话叫做具足一切种智。对不起，时间关系，我快讲完，还有一个段落讲 3.5。所以菩萨常常要圆满上面四个条件，先从哪里下手？第三地的菩萨，发光地，要修忍辱之前，先呢要有惭愧心，对一切东西要常常要有惭愧心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须菩提说，菩萨常常因为有惭愧心，所以更能圆满前面五个条件。所以在讲义上24页鼓励大家说，行菩萨道的菩萨道者应该要有勇气跟诚实的面对自己，在你没有证出果跟没有证出地之前，自己跟大家都是很丑陋的。尤其你去看那个禅观里面的修不净观、白骨观，还没有成果之前，大家都很丑陋的，大家都有贪嗔痴，谁都不用嘲笑谁。但是你常常因为自己知道自己不够圆满，所以你更会珍惜说啊，生命很难得，人生很难得，有正法可闻，我更应该精进的学习。否则当你断一口气的时候，请问你说哎呀，我要读法华经、华严经，我要听般若经，我跟你讲，因缘错过了就错过，那你等到下一世，或是未来的无有穷尽的来世。而且你这生不把握良师益友好环境，未来不一定能够更有更好的缘。尤其依佛经里面讲，按在外在环境来讲，我这是很不愿意说，但是这是事实，正法相法末法。各位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在末法时代呢是10000年，因为释迦牟尼佛已经灭度2500年，正法1000年，相法1000年，末法是10000年。一万年，我们现在已经过了1000年，2500多，就算3000好了。也就是说，正法时代还有9000年。假如你真的很仔细的去反省自己，你会升起恐怖心。为什么？假如今生啊，你没有继续学习佛法，不求生佛国土，假如不小心造了重罪，堕了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三途一报啊，是万岁万万岁的。假如你从这里这样堕落到地狱里面，我告诉你，当然在地狱里面呢，除非你还记得佛菩萨的名号，你还会念到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会显现，你会念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会度你，你拜过观世音菩萨，观音菩萨还会救你。可是在地狱里面啊，它的环境啊是不像人间啊学习正法这么殊胜，不像呢你有一切的这个人事物都你可以随时可以行菩萨道啊。地狱当中只有猛火啊，而且各位读到地藏经，堕入地狱不但是这一世，此界坏时转寄他方，他方坏时辗转相系啊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这个地球核爆炸的时候，你还会转到他方世界的三恶道，那个他方世界的三恶道呢再转到他方世界，等到经过无量劫56亿7000万年以后，弥勒菩萨要下生之前，这个地球经过几次核爆炸的时候，你会转身到这个世界。那请问堕入三途一报，假如你再投胎来人间，过了9000年以后，事实上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佛像，没有经典，也没有出家人了，这是事实的真相。所以想到这里，你才会知道西藏常常讲人生难得啊，佛法难闻，你应该珍惜你暇满的人生，更应该勇猛精进。当然你会说， 哎呀，师父这样听起来很恐怖哦，但这是事实。我讲经的部分很少讲这一段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些佛教徒或有些法师过度的强调，会变成佛教的末世思想，会让众生恐怖不安。但是在以读般若经来讲，你心中有正法的人，讲正法、相法跟末法是依究众生的业力而说。但是若是你作为佛弟子，内心里念念有出离心、菩提心跟空性见的话，你走到十方佛国度，哪个世界里面都可以遇到正法。所以通达无我法空性的人，走到哪里都可以正法。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说，菩萨因为修大悲愿心跟般若波罗蜜，所以他的功德力纵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业力现前，以现在来讲就核爆炸或是灾难啊或战争，可是菩萨的功德力他如如不动，他可以从这一个佛国土到另外一个佛国土，无量劫的呢昼夜常敬诸佛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赞叹摩诃般若波罗蜜功德甚深甚深啊，有空应该多读般若经，是真的很殊胜。这辈子你不读般若经，来辈子你就不一定懂得古汉文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很多年轻人啊，如果没有读儿童读经班的啊，或没有读古文，很多古文就读不懂啊。好，再看下面讲义。所以菩萨第五个常常要降服你的我慢心，古文说我慢高山，法水燃入，你错误的见解、不好的个性跟坏习气，绝对会决定你不好的命运。佛教徒我们希望有好的命运，我们希望有好的果，但反过来要好的因。好的因来哪里？从哪里？改自己的习气，改变自己不好的个性，努力的学习佛法而追求清净圆满的见解，这个才是最后的目的。所以弘一大师别号叫什么？常惭愧僧啊，这是很了不起呢，就是以经文来印证我们，给我们说菩萨在住三地的时候，为了要持圆满忍入波罗蜜的功德，菩萨必须要具足以上的五个条件。好，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讲经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